举一个例子哈，像七月大家都诵地藏经，对不对？地藏经里面说，地藏菩萨教化众生，若欲杀生者，则说宿殃短命报，对不对？若欲窃盗者，则说贫穷报。对，若遇那个邪淫者，说什么雀割鸳鸯报，杀生。我刚才讲的说众生啊，我们战争很多啊，其实啊，这是众生的业报。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杀这个是一种习性。各位住在都市里可能比较少啊。前一个月子，我在山上闭关一个月。我们寺庙是在山上，山上呢，我每天会看到芸芸不同的众生，众生无量。我常常看到什么？我常常也做一桩事，就是从我们的大殿到我住的寮房，都会有一段路要走。我常常看到呢，蚯蚓从泥土里面爬出来，它想要爬到另外一端，有时候爬到那个马路上呢，哎，就被车子碾死了，或者爬到石头上呢，太阳一照，它就干死了。可是呢，有时候蚯蚓在爬的时候呢，当然蚯蚓也很聪明，会选早上或者傍晚的时候爬，可是一爬出来的时候，什么也爬出来，黑蚂蚁跟红蚂蚁。我常常看到呢，很多的蚂蚁围着一条蚯蚓啊，那蚯蚓是没有壳的，对不对？很脆弱的。虽然蚯蚓是无性生殖，可是呢，你看一群的蚂蚁就是为了食物，全部围起来，两头一起咬。我会拿竹子啊，说对不起啊，蚂蚁先生啊，今天你们没有食物啦，我得救救它啦，我就把蚂蚁赶走，对吧？把蚯蚓绑起来，而且让它滚几圈，它身上的蚂蚁才会掉，很痛的。对不对？我就跟蚯蚓啊，跟蚂蚁啊，皈佛、皈法、皈僧、皈南无阿弥陀佛，希望他们来生继续学法，不要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可是现在想，我们大家一起修自他交换，你想一想，假如你是蚂蚁嘞，当然呢、啊，你是天性嘛，你一定要找食物，对不对？对不对？你想一条的蚯蚓啊，对一群的蚂蚁来讲，可以玩吃两三天吧，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搬回巢，对不对？可是蚯蚓会抗拒啊，它就会转啊，他们只有一个方法嘛，把它咬死啊，让它不动啊，然后流血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想一想，那请问呢，来生一投胎转世的嘞，你想蚯蚓被咬的时候恨不恨他们呢？一定恨的嘛，一定将来是会报复杀你们这群蚂蚁的嘛，对不对？所以众生啊，生生世世，你平静去观察众生相，你想我们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也当过天上的天人，也当过人间的人，其实我们也堕落过地狱恶鬼畜生，只是我们忘记了。我们也当过鸟啊，我们也当过蚯蚓啊，可是你要再想想看，众生当我们的生命需要碰到周遭恶业在残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能攻击的时候就反击，不能攻击的时候，当然呢，我们会恨，那个恨啊，嗔心，英文叫 anger can destroy the everything， 嗔心可以毁灭所有的一切。所以佛才告诉你，为什么说调伏自己的贪嗔痴是很重要很重要，否则你的嗔心啊，会让你生生世世啊都不疲不怨。你又再去看幽冥问答录里面呢，像岳飞虽然是精忠报国的英雄，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岳飞现在还在轨道里面，还在打啊，还在杀精兵啊。为什么？从唯识学讲，他心中那个 consciousness， 他的意识那种杀念呢、啊、还是呢没有断的。纵使落入鬼神道，所以可以带领一些兵队，还是继续杀的。所以在这边就插播一个故事，佛陀在世的时候，哎，有一次佛陀是释迦族的摩羯陀国的人呢，要出兵攻打释迦族。释迦牟尼佛知道我们族里的恶业已经到了，在古代的印度的习俗是，假如你出兵的时候呢，你看到圣人的话呢，这是不吉祥，所谓不吉祥就是你打仗一定会输，所以你就要回去。佛陀也知道这个习俗，所以呢，当摩羯陀国要出兵攻打第一次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在他攻打的路上呢，坐在那边。那摩羯陀国说：“世尊，你来做什么？”他说：“大王，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坐在这里。”他说：“我很恨呐、啊，对不对？不行，我要攻打释迦族啊！因为这个摩羯陀国国王呢，小的时候曾经被释迦族的人嘲笑，所以他发愿，将来我当国王的时候，一定要把释迦族全部给毁灭。”结果呢， 那摩羯陀国王就说，好吧，那今天看到佛陀出世，那没办法，佛陀的大慈大悲，那他就举手，就全部就倒退了，这军队呢就回去了。那他就在选另外一天，另外一天呢，佛陀又在另外一个路上呢，哎，等着他。结果呢，哎，他又退兵了。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呢，摩羯国王就非常生气说，佛陀，你不要故意这样刁难我。佛陀说了一段话，他说，我知道释迦主人跟你有冤仇，可是你不能放下你的嗔心吗？你为什么要生生世世这样子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他说，我不管，我被这个侮辱的这个心啊，怒气啊，我生生世世啊，我不杀他们，我绝对呢放不下这口怨气的。最后呢，佛陀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尽力了，就是在缘因缘果上，他在缘上去改变，但是他也没办法改变释迦族的这个业力。最后摩羯国王就是跪世尊说，世尊对不起，我今天不礼貌。他就一举兵咚啊，那个军队呢就往佛陀而来了。那所有圣弟子有神通的都飞了跑。这时候大目犍连尊者他很不忍心，他说，佛陀你赶快去救释迦族的人。就他就用钵，他有神通力嘛，他是有佛有声闻弟子里面这神通第一，他就跑到释迦族的把500个人抓起来，然后飞到忉利天宫去。他想呢把这些人救起来，没想到呢一飞到忉利天宫之后一打开呢就化为脓血了。这时候呢他就听到佛陀告诉他，目犍连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那天大家都非常难过，回到精舍里面呢，他就问他，问佛陀说，为什么今天释迦族啊这么凄惨啊？好，那释迦族在凄惨的时候呢，在他攻打的时候，当时他的国王呢，释迦国王非常慈悲，他跟摩羯陀国要求国王说，你来杀，反正我们城堡已经被你攻了，那可不可呢你答应我一个要求。他说，什么要求？他说，我们国内里面有很多老弱妇孺，你杀他他都没有抵抗力，这样好吗？我呢跳到水里面，你给我一点时间，假如我跳到水里面的时间你尽量让他们跑，等我浮上来以后呢，你说看到我尸体的话，那你要怎么杀我都没有意见。那时候摩羯陀国王也是被无明啊所冲昏了头，他说，好吧，你这个意见很好，我很有兴趣。结果这个释迦族国王就跳到水里面，为了他要救更多的人，他把自己的头发绑在石头的这个水里面的石头绑着，结果经过半小时跟一小时都不上来，他就是要延长让他们逃跑的时间。这时候他发愿，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赶快跑，赶快跑吧。你看人很不容易啊，在苦难的时候还会想到别人。哎，这时候摩羯陀国王就觉得很奇怪啊，赶快叫人家捞尸体。一看呢，原来这个释迦族的国王呢是把自己的头发绑在这个水中的石头，他就掉眼泪了。他说好吧，今天杀够了就回去了。那这个故事是非常凄惨的。后来他们佛弟子圣弟子就问释迦牟尼佛陀，为什么？他说，在无量劫释迦族的这群人曾经是海边的渔夫，他们生生世世以打鱼为生，打鱼对他们来讲是很自然的。那他们呢曾经为了要做庆典出海捕鱼，而且不但大的鱼也捕，小的鱼也捕，小的鱼母鱼有卵啊也杀。好，照道理以前捕鱼都会有一个标准哈，譬如你网有多大啊，漏过了呢，那个鱼太小你就鱼苗不要。古人圣人捕鱼是有标准的，可是那一天呢他们为了要祭典祭祀，所以大小鱼母鱼，母鱼里面有很多母卵嘛，他通通杀，所以很残忍的。那他们呢钓到一条很大很大的鱼，刚好呢那个村庄就可以做这个庆典。那当时呢大家都分鱼肉，可是呢有一个小朋友，哎，很有善根，那天他并不想吃肉，哎，他想吃素。结果呢可是他很顽皮，跑过去看到那条鱼非常非常的大，大家就在切割尸体啊，然后要做庆典。就那小朋友呢就拿了这个锤子敲了那个鱼，敲了噗噗噗三下。那佛陀就告诉他，你知道那个小朋友是谁吗？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以我成佛以后还会头痛三天。注意哦，佛成佛都还不离开因缘果报，但虽然他头痛但不受一切法，他没有苦受。他说今天呢被攻打的释迦族啊，就是呢当时啊 海边的所有的渔夫，而被杀的那些鱼啊，就是摩羯陀国的军队。所以佛陀就说，一切呢，杀生会得到多病跟短命的果报，而众生的苦难、杀业都是啊，这一切呢，来自于你的杀心。所以这个故事我应该去讲给客家庄的人听啊，不过他们不一定会接受，对，就是，对不对？所以你杀一个猪公啊，是大家会有共业跟别业的。所以你要知道，纵使啊，这个山上的蚂蚁啊，黑蚂蚁咬蚯蚓啊，所以放生不一定是你真正的哦，我一定要花一笔钱去做。你真正在看到众生他可以救的时候啊，你花自己的钱去救他，你没有钱去救他，你念佛改变他的业力也是可以的，对不对？而且真正的放生呢，是应该是早上你自己去菜市场啊，你看到有些已经呢可以救回来你就买，但是若已经不能救，已经死亡了，或已经尸体切在那边，你就念佛念咒回向给他。可是现在佛教徒做功德不是，哎，老兄对不起，我们明天要放生，今天订货100只鸟，其实这是根本不对的，老实跟你说。虽然有很多寺庙都用这种方法，但是以金刚般若波罗蜜来讲，这是非常不慈悲的。你不了解空相，而且你还是满足你的我相，我贪要做功德，老实跟你讲，你只有福德，你并没有功德。你会不会因此而延寿呢？有一点点而已，我不会说没有啊。所以一切法执着空跟执着有都不可以，但是呢，宁可执有如须弥山，不可以执空如芥子。接下来再看第六页倒数第二行，他说如是意，他说偶一大师，你讲的这些道理啊，在很多经论里面呢，破除一切戏论已经都有啦。若所谓的有见，就是执着有戏论，执着空见啊，戏论就是说执着某一个立场做无谓的辩论，这个叫戏论。若执着亦有亦空这样的戏论，或执着非有非空这四种戏论啊，好，乃是108种啊，种种的邪见网啊，通通呢在经论上已经有啊，为什么你还要特别的做一个破空论呢？好，他回答第七页第三行，答瞬息谈故，名为破空。好，空本身也了不可得，你干嘛要破空呢？他说，我讲破空是针对众生的这个立场世俗地而说的，息谈就是佛度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有四种息谈。第七页第四行，第一，世界息谈，为了让众生得到欢喜的缘故。第二，为人息谈，为了让众生产生善根的缘故。第三，对治息谈，为了要让众生灭除你这种贪爱心跟错误的见解，叫灭爱见。第四个叫第一义地息谈，为了众生深入而且真正的般若实相的实相妙理。这四个我再解释一下哈，有空你可以查佛学字典。第一个世界息谈，有一点像法华经的开示悟入的开佛之见。佛陀为了度众生，会告诉众生一切世界跟宇宙人生的真理，展开佛所体悟一切的佛知佛见，让众生得到欢喜，说一切众生本来就有佛性，你的佛性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你成佛呢是非常殊胜非常庄严的，让众生得到欢喜，这像开佛之见，这叫世界息谈。第二类为人息谈，就是开示悟入的示，展示佛知佛见，告诉你说众生，你只要升起善根，你肯发菩提心，你有佛性，你肯利益众生，你是呢很有善根的。这是第二类啊，解释的是为人息谈。第三，对治息谈，就是对治你很多的毛病。众生他无量劫来虽然有佛性，可是他今天轮回受苦就是很多贪嗔痴烦恼嘛，习气很难改啊，所以为了要对治众生，让众生体悟到呢，原来一切的烦恼是了不可得的，才能够灭除你心中的这种贪爱跟执着跟种种错误的见解。所以第三类是属于悟， 开示悟入的悟。最后第四类是证入的入，进入的入，让你众生证入这个第一义谛。这里第一第一谛呢，就是指金刚般若波罗蜜。前面第一层很浅，第二层更深，到后面是最深最深的。好，所以看第七页倒数第四行，藕益大师说，今天为了对治恶取空这种错误的境界，所以叫做破空。今天是顺着对治希谈而成立的。这是他解释为什么经论这么多，讲这个四句偈，或是讲空有的这个妙理，在大致的大经论里面都有。那为什么我今天还要讲提出一个叫破空的这个念头呢？这样的理论呢，是因为对治恶取空，是为了对治众生贪嗔痴的烦恼，尤其是灭除他执着爱见的缘故。最后他又说，那这个对治希谈又有四个意思，有什么意思呢？倒数第七页倒数第三行，所谓众生闻到这个破空论，第一个会升起欢喜心。因为在印度里面是很喜欢辩论的，有一些人呢，佛弟子遇到对方呢，常常学般若经来破斥你，然后呢你觉得手足无措，今天你读到破空论，你就知道很欢喜。为什么？知道他们执着空也是错的，你能够反驳他。第二，有一些众生他因为闻到空的，所以他会更欢喜。为什么？善根会增长。怎么叫善根增长呢？表示啊，你做的过去的罪业呀，也是可以忏除的。有一类众生哈，我常常在讲经的时候遇到很多很多的莲友，莲友也是呢，芸芸众生啊，一种名扬百样人。有些人很执着有，很执着空；有些人是空有两个都执着，有些人是两个空有都不通达。可是有一种人呢，他会执着有，执着是什么？哎呀，师父，我过去造过很多很多的恶业啊，这是执着有的，执着常见的。那这样子啊，听到金刚般若空啊，是会很欢喜的。为什么？你虽然过去没有学习佛法之前，有意或无意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但是可以忏悔啊，你可以改变啊。假如你今天不能改变，那你就永远没希望啊，对不对？所以遇到这样的众生呢，你跟他讲空性的话，是告诉你说，你过去所造的恶业啊，也是空性的，你不要去执着它，也是可以改变的。这样子他就会众生会善根会增长。好，第三类爱见消灭，就是你执着这你所执着最放不下的贪爱心啊，你最执着最爱的这个人事物啊，也是应该放下的。第四个证入实相，这是它的效果。所以所有众生，所以藕益大师说，我照这个破空论还有另外四个效果。第一个，众生会生欢喜心，法喜充满；第二，善根会慢慢增长；第三，你执着的对世间的这个爱啊、情执啊、执着、嫉妒，对不对？怀疑、愤恨、留恋，通通也会慢慢消灭；第四个，可以帮助你证入实相。所以在这里也要鼓励大家，刚才说鼓励大家常常心念哈，要想到很多很多的众生。接下来你每天做功课呢之前，也要带一切众生常常做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很重要。你想要了解金刚般若波罗蜜有四个条件啊，我幻灯片不写，请你自己写。第一，要常常忏悔业障；第二，要深入法义；第三个，要念佛或念咒；第四个，要读诵般若经典。我先解释这四个，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我读了这么多般若经，我也很欢喜。第一个，忏悔业障。每一个人无量劫来都有业障，我也有。我们若没有业障，就不会在这边受苦。所以最好的方式，你可以念88佛忏悔文，因为那非常非常的短，只有15分钟。你能够拜佛你就拜，你不能拜，你坐着很虔诚观想，88佛就在你的虚空当中，你一尊一尊对他虔诚的念诵他的名号，一样可以得到利益。那最具体的还是鼓励大家念普贤行愿品， 这不是我的招牌话哈，这是普贤行品，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忏罪力很强。任何一个法门你都可以忏悔。第二个要学习法义，就是你要很精进的去学习什么叫佛法，闻思修次第，有计划的学。佛法是圣贤大道，不单单只有这一世，你这一世不学，来生你更不会有智慧。你这一世发心印经，来世呢你才会有遇到法宝的因缘，对不对？你这世呢，你说哎呀师父我根性很不好啊，不用读。我跟你讲，你就是因为生生世世这个习性啊，我不要读经，所以你生生世世没智慧。所以你应该努力的像佛陀一样，为了求一法一计，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纵使你求生阿弥陀佛佛国，你也应该认真学啊，学多少算多少啊。不要以得少为足作为你专修专弘的借口。第三个要念佛跟持咒，这是呢出自于般若经。因为当然你真正的修学般若法门或是修禅定的时候呢，你身心内有烦恼，色受想行识会变化。有空大家可以看楞严经50种阴魔，外面的确也会有魔来干扰你，恶之事冤亲债主，过去的冤亲债主他的确会来干扰你，这个不是骗人的。所以你在真正紧急苦难的时候，你可能背不了经，你也念不了一切的经论，你呢可以啊好好的念佛或念咒。那你可以念大悲咒，也可以念往生咒。你不能念咒，你也要记得念佛。就像你在练18般武艺，在真正跟人家打仗的时候啊，你也要有一样呢比较专精的嘛。最后第四类，你要学般若的经典，就从开始读金刚经开始，读小品般若经开始，读大品般若经开始，每天要读金刚经，读般若经。因为般若经有般若会上佛菩萨的功德力。那在读般若经之前，有一个我再重复一遍，你每次在读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三称，你要发愿，愿般若波罗蜜在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刹土永住世间，众生永远不离开般若波罗蜜，众生蒙佛力加持，一定超越内外秘密的魔障，愿一切众生生生世世都不离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发愿很重要啊，你发了这个愿呢，好，你啊，诸佛菩萨呢都会护念你，因为佛能够说般若经，魔也会讲般若经。换句话说，有些人说他在定中讲到佛菩萨为我讲经说法，当然也可能，但是你没有金刚般若正见的话，有时候你定中或梦中看到的佛菩萨有时候是假的，你没办法判断的。好，所以我再重复一下，你想要能够得甚深禅定，学般若，能够突破你今生的修行，第一要常常忏悔业障，第二要深入法义，第三要好好认真念佛或持咒，第四个要读诵般若经典。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得到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那接下来讲忏悔业障，我再补充一下啊，忏悔不要只是为自己而忏悔，当然我们自己很苦啊，我们应该为净虚空遍法界没有学佛的人先帮他忏悔。各位很有福报啊，你想想看，那没有学佛的那些佛弟子啊，不是佛弟子的人，你要先帮他忏悔。因为他呢没有正视正见，纵使他遇到佛法，可能是邪知邪见障碍了他，他没办法真正像各位一样在座很有善根，你学习佛法又深入经论啊，所以要为非佛弟子而忏悔。第二类，你要为已经学佛的人，对不对？他不一定有正知正见，遇不到善知识，你要帮他忏悔。第三类，有些人学佛了，遇到了善知识啊，可是啊，自己贪嗔痴的烦恼业习很重，就讲的世俗化一点，心有余力而不足，你想用功可是障碍很多，对不对？这个冤亲债主来缠他，那个呢生活很苦，这个要还贷款，这是很想用功很想听经，总是有很多很多的障眼拉着他，自己没办法用功，这是很多佛弟子是这一类的人，你也要帮他忏悔。第四类是你 有福报，遇到佛法，又遇到正知见这些善知识，你又遇到好的这个经论，相应的经论，好好学习佛法，对，你也只懂得自己用功，但是什么？懈怠心太重，混得很凶，哈哈，这个也要忏悔。为什么？你生生世世不轮回，出不了轮回，就是你啊，不够精进嘛。不是你没有学佛法，你生生世世也会听佛法啊，你看到佛法的时候也很感动，对不对？可是呢，就是不够精进，所以呢，你也要忏悔。那下一类呢，有些人他虽然很精进，但是呢没有良师益友鼓励他，你也要忏悔。最重要还有一个要忏悔是什么呢？你自己的心中的恶念很多，这个更应该昼夜忏悔，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在无量无边的世界里，你可能很有福报，已经作为佛弟子皈依三宝了，可是你要想你的知见正不正确啊，知见正确了，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学习佛法呢？哎，可能你也很精进了，然后你也要忏悔，我有没有遇到好的良师益友、同参道友？好，就算我一切因缘具足，所谓我万事具足，只欠东风，欠的东风是什么？自己不够精进。所以听好，佛法难闻啊，佛法难闻不是说听不到佛法，这是第一层解释。真正的佛法难闻是佛法在你面前，你自己心中有障碍而不能够去理解它，这个才叫真正的佛法难闻。我再讲一遍，真正的佛法难闻是佛法在你面前，你自己不识惑，你自己心中有贪嗔痴的障碍，你不能够去理解它。般若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时无刻在无量的佛国土呢，都在随时宣说的无上妙法。你可能在其他的世界、其他的佛国度里面，你曾经请问过佛、问过般若经，但是你心中自己有障碍，就像你心中上面呢，镜子上面有太多的贪嗔痴，障碍你去理解甚深的般若波罗蜜，这个才叫佛法难闻。那要改变的方法是什么？要昼夜忏悔。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说，菩萨敬畏来际啊，待一切众生要昼夜忏悔，忏悔心得清净，心清净你才能够生实相。金刚经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信心清净你才会理解什么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好，所以金刚般若经跟世间文字不一样，世间的文字是你花了很多技巧，懂了很多程式，你就会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你不懂没关系，你好好的虔诚去念，好好的忏悔，当你心清净的时候，心跟般若心相应的时候，你慢慢自然就会懂。至于我在这边讲经，只是做一个增上缘助缘而已。好，再看第八页，请看金刚经的经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请看记诵，体是至宝，相不坏，用能破物性常然，以喻般若三非三，通别贤成度无极。请把体相用三个字画起来，请看幻灯片。不是这个，下一张，下一张，刚才那一张。一切法，哎，佛法讲任何一切法都具有体相用，事出世间，不管它是佛教徒非佛教徒，这个一切的法本来讲，我们在佛经里常常般若经讲啊，禅宗的语录也常讲法尔如是，任何的一切法都具足体相用，体是本体，相是指形象，用是指它的功用，再移一下，或是作用，或是效用，任何东西都有体相用三法。举一个例子，水跟冰，大家都知道，水跟冰，它现在化学来分析，就是它的成分就是 H2O 嘛，对不对？可是呢 ，H2O 你在分析就是电子、原子，很多的所谓的小的细微的子，可是那子呢，你再去分呢？分到最后就了不可得啊，所以本体是空性的。 可是你不能说本体空性就没有，当它这个温度或各种条件具足的时候，放在冰箱里零下5度或10度的时候，哎，它就会结冰啦。啊，尤其现在夏天到了，大家都知道，你都会想从冰箱里拿出冰块来，冰块来加入咖啡或加饮料。可是呢，大家也知道，冰融化以后就变成水啊，水若是加温呢，就变水蒸气啊。可是呢，就以冰跟水来譬喻，它是不同的形象的，它有不同的作用。冰对不对，在呢发高烧来讲可以做冰枕啊，你可以救人降他的体温啊。水在沙漠里口渴的时候可以救活一条命啊，对不对？所以水跟冰是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作用，但是它的本体是相同的。举这个很简单的譬喻是说，看一切的众生都是这样，都有体相用。比如在座我们各位，我们全部大家都有本体啊，本体是什么？有佛性。但是呢，你的相不同，我现出家相，你现在家相，有些在家里面有男众也有女众，不同的形象啊，而且你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作用。你在家里可能是男众，可能是爸爸，对不对？到了公司刚好呢，你可能当人家的员工，你也可能到人家当人家的主管，到公司行号开会的时候，你可能是董事长，对不对？好，或总经理。可是呢，你面对孩子的时候，你可能是爸爸或是妈妈。当时你面对呢自己的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的时候，可能呢你是儿子或女儿，或是做子孙。所以每一法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地点里，它有不同的效用的。听好，佛法告诉你体相用这三个是同时存在的。世间人认为呢，用只有作用的时候他就不看他的相，执着他的相的时候呢，他就不顾你的本体。比如说全世界很多的黑人跟白人的种族歧视，或者不同国家的所谓的不平等待遇，都是什么？执着在不同的相、不同的用。所以你知道，佛教传到全世界里面，佛教比其他宗教更伟大的地方是佛教有很强的包容性跟学习力。佛教呢，像海绵一样，可以吸收任何的宗教，以及融合它，而会创造出更高的、很更灿烂的精神文明。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今天纵使你不信佛教，你非佛教徒，你是不同的这个人种，但是你都有佛性。佛陀倒不会说我只度白种人不度黑种人，我只度贵族而不度奴隶。在古印度，佛教之所以产生，佛陀就是看到印度婆罗门教有四种性的歧视制度。为什么会有歧视制度呢？他不晓得体相用啊，是在呢一个时空一个精神时空上同时成立的，对不对？他认为呢，所谓贵族永远当贵族，奴隶永远当奴隶，所以他们有很大的差别待遇。同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产生很多贫富不均，也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了本体，所以他所制定的这个不同的制度呢，是有差别的。那众生得到的效用，就会有很多人抱怨，有人贪污，有些人呢得到一些所谓的油水，这是不平等的。但是讲这里是告诉你说，了解金刚般若波罗蜜，你的心清净的话，会看到呢一切法体相用这三个都是同时产生的。这个要常常放在心里，为什么呢？你这样子的话，你做老板的时候，你对一切员工就会一视同仁。这个一视同仁是讲立足点的平等，听好，不是齐头式的平等。立足点的平等就是你会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至于每一个人怎么努力，也要看他的福德因缘。但是要注意哦，当我们跟同事相处的时候，你不能说哦，他跟我有缘，我对他特别好，那个跟我没有缘，我对他不要好。其实你这一念呢，就违背了金刚般若波罗蜜，因为你有分别心，你有强烈的分别心，你没有看到真正的体相用。所以真正了解般若的人，他产生出来的大悲心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因为他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所以他这里讲体是至宝，相是永远不会被破坏， 用呢可以破除众生物，这里破物性常然，物是指一切的与人类众生一切的生我们讲的森罗万象的一切万物，就是说可以打破一切万物它的这些区别的作用，而让它自信呢而能够流露出来。那这个譬喻呢还是以般若三个，像前面讲的叫做实相般若、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三个来比喻。好，详细的我后面会讲，我先讲这个寄送的文字意思。通跟别，好，这要介绍一下，通是指共通或共同，别是指区别。这是古来诠释经论的人讲经说，这部经跟其他经有没有什么不同，共同的是所有一切都叫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经最后一个字叫做通，就通于一切的大乘经论。别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这几个字是跟别人是不同的，是用来区别的。因为佛讲很多大乘的经论，什么什么妙法莲华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每一个字都会讲到经，这是指共通的。那不同的地方是这部经是要讲般若法门，而它很妙的是它是用金刚这个钻石来譬喻般若波罗蜜。所以在第八页注解的第二行说，若通若别，所要诠释的都是没有差别，所全无二，所以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另外一个名字叫通别贤成度无极，贤成度无极这三个字叫道彼岸，请大家翻开第十页，跳过来第十页。道彼岸，此翻成道彼岸，也叫做度无极。意思是说，这个字哈，就是道彼岸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讲通或是别，凡是佛所说的大乘经论，可以让你道彼岸。什么叫彼岸呢？这是佛经的譬喻，常常用这一岸到另外一岸，就像我们在大海里面或河流，比如说我们要现在要过一个汪洋大海，比如比方说了，在台湾有日月潭，你要从这一岸到另外一岸，这是譬喻。所以道彼岸的金刚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叫道彼岸。在印度有波罗蜜的水果，在台湾现在也可以买得到，很好吃啊，很香甜。那道彼岸是从这一岸到另外一岸，这一岸从比喻什么呢？从世俗的这一岸到出世间的那一岸，从杂染的这一岸到清净的另外一岸，从很苦恼轮回的这一岸到清净解脱的另外一岸，从我执的这一岸到达无我的另外一岸，从烦恼的这一岸到对面菩提的那一岸，从生死六道轮回到对面呢涅槃解脱的那一岸。所以简单的说，道彼岸就是让你从轮回的这一岸到成佛究竟解脱涅槃的那一岸，这个叫道彼岸。所以说翻过来，翻回来第八页，所以通无别是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可以让你从轮回当中，从轮回到成佛到究竟涅槃的那一岸。好，请看注解第八页倒数第四行，金刚第五行，对不起，金刚是比喻，般若波罗蜜是法，金刚是所有石头当中最为坚硬的，好，比如说像金刚宝钻，这个是譬喻说用金刚这种宝贵的东西来比喻实相般若，表示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这实相之法是一切所有佛法当中最为殊胜最为尊贵的，这讲本体。第二，它的相是坚固不能破坏的，比喻说你假如心中常常有般若心在里面，你有观照的力量呢，外面的五欲六尘贪嗔痴的烦恼呢是不能破坏你的正知正念的。第三，它的作用是非常猛力的，可以破除一切东西， 啊，像现在你看啊，我们要切钻石的话，也是要用金刚钻去切啊。表喻说，你这个我们所学习到的文字般若，可以断除你对一切佛法的疑惑，这是他的比喻。再看第九页第四行，请看幻灯片。金刚般若波罗蜜有三德：法身、般若跟解脱。好，请看幻灯片。金刚般若波罗蜜有法身、般若、解脱，有三德。第一个本体，本体是实相般若。另外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法身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净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清净法身，这个叫法身德本体。相貌是什么？当这个般若不法身流露出在世间能利益众生呢，表示他有清净的这个智慧，所以叫般若德。他的相貌形象是般若。接下来第三个作用，作用是说什么呢？可以让你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所以常常念金刚经的人，他烦恼会比较轻一点，比世俗人比不学佛的人还轻。他还有从烦恼当中而得到解脱，这个作用是叫做解脱德。好，这是破音字，可以念解脱也可以念解脱。这个法身、般若、解脱这三个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三种殊胜的德行。所以看第九页第四行，一体三义，混之越分，三体一体，三义一体，派之越合。 A 第一个，实相是常住为本体，所以本体就是法身。我刚才讲法身德，所以实相是常住不灭的，是不生不灭的。好，在这里我插播一下，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我们很不幸曾经遇到三武之祸，就是说帝王听信其他人的怂恿，或是道家看到佛教很兴盛破坏佛教，所以帝王下令破坏佛教，毁掉寺庙毁烧掉经书，而且强迫出家人还俗。可是呢，在所有的经典里面都被毁的时候呢，有一个宗派不会被毁，禅宗。为什么？禅宗讲心，真正的佛法不在寺庙里啊，真正的佛法也不在经书里面，真正的佛法在你的心啊，知道吗？纵使，所以这个给禅宗一个很大的生存空间。所以禅宗在中国兵荒马乱的时候啊，或是呢遇到三武之祸的禅宗呢，禅啊是无所不在的。所以禅宗的祖师都躲到山林里面，他继续修行，他继续为众生忏悔，继续为众生回向，所以佛法能够在战乱当中而保留下来。另外一个在战乱当中能够保留的下来很特别的是净土宗，念什么？念阿弥陀佛，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因为蒙佛的加持力可以改变众生的业力，其他的像唯识、天台、华严都需要很多经论，或需要善知识，要具足很多很多特殊的殊胜的因缘呢，才能够具足，而能够有良师益友好环境，你才会学习的比较好。所以中国佛教很不幸的，你去读中国佛教史，从中国宋元明到清朝以后，兵荒马乱的结果，改朝换代的结果呢，所以中国呢只剩下禅宗跟净土宗是比较殊胜的啊，这是有它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禅宗所要证悟的这个法身啊，是实相常住的。所谓常住，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也就是说不会因为诸佛出世这个法身就会增加，也不会因为众生你迷失了堕落产生战争这个法身就会减少。事实上法身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啊，这样子很难体会。你用太阳去比喻啊，太阳被乌云遮住了，太阳本身的光芒它是呢每一分每一秒它都在散放无量的光芒的。所以这里讲本体是法身，不要关。第二个再看下面，观照气理为宗，宗就是般若， 终究是讲修行的这个目的，它的宗旨或是宗趣。那学金刚般若波罗蜜，它的宗旨是什么？要观照气力。常常你要反观你的念头在哪里，你的念头有契乎着 佛法讲的金刚般若妙理吗？所以宗就是般若。常常会有反观自己念头的人呢，是比较有智慧的。接下来用，就是文字断疑为用，用就是解脱，也叫解脱。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金刚经呢？因为呢金刚经可以断除你的疑惑。所以在金刚经的法会里面，最后一个赞都会叫断疑生信，觉相超宗，有没有？断疑生信。那我们对佛法会有疑，那是众生烦恼的这个虚妄分别。可是你常常学习金刚般若，这个文字般若可以断除你的疑惑，而让你心中常常得到解脱。那宗是指般若，它的相是般若德，用是解脱德，本体是实相。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供养，就法身般若解脱，你要常常想，想什么？你的心念还有意念，你要常常想，我的心有没有常常契入法身的妙体？我的念头是念念有没有出生无量的般若智慧？我的意念有没有常常从烦恼中得到解脱？我再讲一遍这一段，心常常要想，我有没有契合法身的妙体？念念有没有出生无量的般若智慧？还有常常问我的起心动念，我的意念有没有从烦恼中得到解脱？这样子你随时随地，纵使在上班，纵使你嘴巴没有念金刚经，可是你的心是跟金刚般若波罗蜜相应的。比如说意念从烦恼中解脱，解脱得，你要想人家同事骂你的时候，或是嘲笑你的时候，你自己能不能不生烦恼？你要从这里去训练心，不要让它为外境所动。第二个，你要常常想，我自己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有没有智慧。很多佛教徒我觉得他都很慈悲，但是呢古人不是有讲过吗？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但是反过来高僧也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慈悲跟方便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多祸害跟出下流呢？因为没有般若智慧。所以我发现很多很多佛教徒啊，都很有慈悲心，但是不太有般若智慧。也就是说，关心别人都是过度关心，关心到变成干涉别人，你自己也苦恼，别人也苦恼啊。你应该修自他交换，哎，我关心别人，是不是别人真正需要的？所以你要常常问你，你念念有没有出生很多般若智慧、般若德？你心中常常能够从烦恼中得到解脱，你有慈悲心，有大悲愿力，但是要有学般若的空慧，这样子你念念啊才会跟法身相应。怎么样跟法身相应呢？先求无所求，无所得。就是说你帮助别人，你不要有所求。有所求就像世俗，哎，我帮助你，我就开始呢打算好，明年你可能会帮我，哎，你是高官禄位，哪一天我有呢困难请你帮忙，这个是世俗心，这是世俗，这不是圣义地，这不是法身。真正学习佛法的人呢，常常呢心中帮助别人而无所求，你心心就比较容易跟法身德相应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重复一下，金刚般若波罗蜜有三德，法身德是本体，般若德是相形象，解脱德是作用。好，读了你要常常用在你的生活上，这样子才能够帮助你而得到利益。好，最后翻过来请看第十页，请看第五行，第十页第五行是讲六度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为引导。好， 我们都知道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可是你若是跟般若不相应的话，只是会变成福德。福德会让你衣食无缺，所求如愿，但是不一定会让你心中没有烦恼。比如说你肯布施啊，你肯放生，你都还是做善行啊。可是你要知道，嘿，一切法也是了不可得的。你常常知道，没有能布施的人，所布施的物，所布施的对象，你常常说做了你就放下，这样子就会跟无所得相应。简单的讲，就是说事情来了，你就尽心尽力帮助众生，无所求去做，做完了就放下，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那这里讲第十页的第五行是说，假如以五度对般若波罗蜜来讲，有四料简，有四句话，但是呢有三句是产生成立的。第一，非般若非波罗蜜，有为诸福德。第二，是般若非波罗蜜，相似诸智慧。第三，是般若是波罗蜜，这样子就可以契入这个经讲的三种般若，实相般若、观照般若跟文字般若。当然不可能说是般若非是波罗蜜非般若，这有点深，我简单解释一下哈，时间也快要到了。第一个就是说，假如你执着说哦，般若跟波罗蜜啊，波罗蜜是到彼岸，因为有般若啊，你才能够从烦恼这一岸到智慧那一岸啊，从生死这一岸到这个对面那一岸。可是有人听到呢，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反正一切法毕竟是空的啦，所以般若反正了不可得嘛，波罗蜜也了不可得啊。你执着这样的观念的人呢，你只会修一点福报而已。第二类的人，他肯定般若很重要，般若是让我成佛之母，可是波罗蜜到达彼岸呢，他不执着，这样子你会产生一些智慧，这个智慧只是相似的智慧。第三类的人是要真正肯定般若波罗蜜不可思议，真实存在，而且波罗蜜也很重要，这两个都很重要，这样你才会很认真学文字般若，才会每天修观照般若，你才会证入实相般若，这样类的人才是我们正确的学般若波罗蜜。这样听懂吗？所以最后第十页倒数第二行就说，五度当中六度波罗蜜，若没有般若波罗蜜，不可能到彼岸，因为五度要到达真正的究竟成佛的彼岸呢，出轮回的彼岸，一定要有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佛说六度波罗蜜，这个五度啊犹如脚跟手，般若波罗蜜犹如你的眼睛，有了眼睛你的手脚才能够发挥完整的功用，所以般若波罗蜜一念当中就包含六度万恒，而六度万恒也是像金刚般若波罗蜜一样，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